大家好，我是明日之路本期的主播静。最近呢，明日之路又做了一次线下共读会，我们邀请了经济学者梁杰老师一起聊了一本书《甜甜圈经济学》。这本书的作者凯特拉沃斯被誉为21世纪的凯恩斯，他算是一名非主流经济学家，他关注生态学、行为学、地球系统科学，也关注女性主义，是一对双胞胎的妈妈。2020年，甜甜圈理念在阿姆斯特丹落地。阿姆斯特丹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到2030年不使用化石燃料，减少 50% 的食物浪费，到2050年成为一座100%的循环城市。梁杰老师认为这本书里有非常多值得讨论的内容，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次共读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次共读会的精彩内容吧。
我是准备了10个问题，这个10个问题其实就是这本书里面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些内容，然后我就来提问题，然后就请这个梁老师来解答。这个模型的话，要么梁老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就是甜甜圈经济学这个作者他自己提出来的这个模型。所谓甜甜圈，它就是一个里面一个圈，然后外面一个圈，然后呢，他的意思是我们的这个生活啊，要在这个两个圈当中，然后里面一个圈是这个大家在现实当中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它好像一共是有12个问题，就我们来看一下，这12个问题应该是我们大家平时都很关心的，像水、粮食、健康、教育、工作所得、和平正义、政治发声、社会公平、性别平等、住房、人际网络、能源，是吧？这是我们觉得也是经济学也好、政治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大家最关心的，然后集中起来要研究的这些问题。我们希望在这12个维度里面，我们的资源能够更优化的那个配置，是吧？我们生活质量可以提高，这个一直在我们的这个研究范围当中，这个好像也不稀奇。然后但是呢，接着呢是这个外圈。外圈呢，就是我们认，就是这个作者认为啊，这个我们可能受到的外部的威胁，那外部的威胁都很可怕了。我们一个个来看，像第一个气候变化，第二个海洋酸化，第三个是我们生活中的化学污染，第四个是氮磷的这个大量的这个排放，然后第五个是淡水的不足、淡水消耗，然后第六个是土地的利用转换，然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空气污染、臭氧层破坏。那我会发现这周围这一圈啊，全部都是非常可怕的生态和气候的这个问题。然后任何一个问题，它只要这个外圈有一个缺口，然后我们的生活受到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这个侵扰，我们的生活质量会严重的受到影响。那有些像比如气候变化，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可能很难抵挡住气候变化，在未来我们一定会面临它的挑战。然后其他这些挑战，比如你说淡水消耗，那很多地方一定现在缺水很严重，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那我们现在生物多样性已经这个历史上最快速度的这个丧失，是吧？所以整个这个外圈呢，都是对我们的这个生活生命有巨大威胁的这样的这个挑战。那么我们的大家的这个生活呢，其实就生活在这个外圈和内圈之间，就是我们能适合我们生存的这个地方。我们希望在内圈能够更好的这个分配资源，同时呢，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生活就不要突破这个外圈，这个能够抵挡外部的这些东西的这个冲击。所以这是我理解的这个他描述的甜甜圈经济学。
嗯，
所以这个其实可以算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模型，但是一种表达方式。
嗯，
但听起来呢是这个挺有吸引力的，因为最核心的一些问题呢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讨论的，但最外圈的一些问题呢是现在好像是生态学家什么气候变化这些专家在讨论，但好像经济学家就很少讨论外部这样的这个问题，是吧？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今天我要来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怎么来看外部的这些挑战，尤其是外部挑战，就是经济学到底是对它视而不见呢，还是无能为力呢？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态度？
这个其实是比较理想的模型，这个是就是可能我们现在世界处于的一个状况吧。就是你可以主要看这个外圈的话，气候变迁、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利用的转换，还有那个氮磷的复合，这些其实是已经非常严重的问题，它已经突破了那个临界点了。 还有其他的几个也是可能在未来，如果这个资源越来越恶化的话，可能也有可能会越来越不太好。
嗯。
然后那我可能先想问一个比较、
啊嗯、
概述性的问题，就是说您为什么觉得这个甜甜圈经济学是值得讨论的呢？
因为我看到这本书啊，这个作者他在一开头他就提出了他的学习背景和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他一开始就说他大概在1990年代开始读大学，他在牛津他的专业也是经济学，就和我是一样的。然后呢，但是他的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一开始读经济学觉得是要改变社会，然后提高人类福祉，是要直面这个现实的重大问题。但是呢，读了经济学以后发现好像这个学的所有的知识，当时经济学的研究跟他关心的重大的这个问题没有关系，就好像被骗了一样，是吧？进了这个专业以后，
你们有同感吗？
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就整天在推那些模型，数学模型，但是这些模型在现实当中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如果你跟我说这个我们要迂回一下，为了解决复杂的问题我们需要准备理论工具，我们需要数学模型，那可以接受，就是我们这个忍个几年，是吧？把这个工具都准备好，但最终目的是要解决这个现实问题。但发现读了好几年以后就永远不会去解决那个现实问题，所以这才是他最后就是离开了这个经济学专业，然后开始直面这个问题，开始做很多这个社会工作啊什么的，然后最后提出了这样的一套这个理论。所以这个给我很大的触动，就是我也是这样过来，我也是一直在这个经济系读书，然后现在也在这个就是经济学的这个方向一直在那个教书。我也知道大学里面教的东西和学生在那个工作以后要用到的这个东西有严重的脱节，和社会上这个对经济学家的这个期待也有非常非常严重的脱节。大家都觉得经济学家应该是这样的，但是经济学家觉得你们外界不了解我们的工作，是吧？我们管我们做我们的这个数学模型、理论模型就好了。包括前面还有个朋友，他就说这个连媒体和那个经济学界的这个对话其实都有很大的困难，就是媒体总觉得你们经济学家对这些一些具体的现实问题、一些金融问题啊、一些产业政策问题啊，很多问题你们都应该每个人都应该非常熟悉啊，但其实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熟悉啊。就是甚至很多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市场这个也不了解，都不炒股票，这是非常常见的这个现象。那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健康的现象，虽然我可以理解，就是我知道那些经济学家他们在办公室里面整天在干什么，他们的生活状态我是了解的，但是我不觉得这个完全回避现实问题是一种很健康的这个状态。当然也在我看来呢，也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回避，有一些经济学家其实也是尝试着部分的能够解答这些问题，但是呢在解答这个过程当中确实碰到了很多挑战，有一些是技术挑战，有一些技术呢是可能现在做不了，但是过了5年10年或者20年前做不了，但现在可以做了。有一些技术问题是这样的，但还有一些技术问题呢可能是过去做不了，现在也做不了，再过20年可能也做不了，真的就是超出大家这个能力范围。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作者他的这个批评我是挺有感触的，大量的这个批评我都同意。然后呢我觉得其中有一部分的这个批评可能放在20年前可能是比较有利的，但是今天呢有一些经济学家其实已经在做一些工作能够部分的这个回应他的问题，或者有一些想法，经济学家的想法和他的想法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就程度不一样，但是这个方向是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些问题呢是这个确实做不了，但是也有具体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做不了。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我今天过来就站在我的立场上，就是跟大家聊聊我对这本书的一些读后的感想。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更具体的一些问题来把这些分析出来啊。第一个就先可能今天很多人都是冲着 ESG 来的，可能我就先问了一个关于 ESG 和这个甜甜圈模型的是不是会有一些重叠的部分。就我看这个书里面其实它里面有一些，因为这个作者他在全世界各地去推广他这个模型，他除了跟这些政府沟通以外，也有很多是跟这个企业沟通。然后他就在里面提到企业会对甜甜圈有5种回应。第一种是什么都不做，因为他觉得反正我交罚款了，这是我的一个经营成本。 第二种呢是他会做一些有回报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减少我的成本啊，提升我这个品牌的生态效益，他是愿意做的。第三种呢叫做按公平份额出力，就是甚至变成了一个你告诉我要花多少钱来买这个污染，对吧？就是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一种回应。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他不做一些伤害的事情，然后比较明显就是一些所谓的零能耗的建筑，他就觉得哎，我做了一个这个东西其实是很这个 ESG 的还是什么。然后第五个呢就是是作者觉得是可能是最好的一种回应，就是他真正的去设计一个可再生的企业，然后去重建一种自然循环为核心的一个业务。当然这个就非常非常难做到，然后但是他就提到了这个企业的不同的这些回应，我感觉可能跟目前企业对这个 ESG 的态度也有点像，他还是要想就是怎么变成他企业的一个让他企业更好，在各种程度上。所以就特别想先请这个梁老师来跟大家讲，就是您怎么看待现在这个特别火的 ESG？
嗯，好吧，其实我不是 ESG 专家了，其实可以应该请
对
请
大家可以补充，
对对，请大家来这个补充。那对我来说呢 ，ESG 首先就是三个词，是吧？就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首先它是三个东西，
嗯，
它不是一个东西。那对我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就是你和别人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它是一个 ABC， 就类似于语文、数学、外语。那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所以这个 ESG 它就是三个概念，然后那这三个概念当中 ，E 和 S 是什么关系 ？S 和 G 是什么关系 ？ESG 又是一个什么关系？是吧？这本身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需要我们讨论的。回到最根本的层面，在过去啊，我们觉得在比如1970年代到1980年代，芝加哥大学一个很著名的经济学家叫弗里德曼，他的看法就是企业的唯一的责任那就是赚钱，就是盈利，保证自己活下来，利润最大化，是吧？这是企业唯一的这个目标。然后你企业你活不下去，没有人同情你，就会倒闭。按照这种这个几十年前的传统的想法，没有什么社会责任的概念，企业最重要责任就是赚钱，就是活下去，就养活这些员工，给大家发工资，按照法律来做。那么这是这个过去对于企业的这个要求。最近的这个10年20年，大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个企业你只赚钱，你没有考虑任何的这个社会责任，这是不对的，是吧？你要考虑你的环境的问题，你要考虑生态的问题，你在企业生产过程当中这个开始出现各种环境污染啊等等等。所以这是 ESG 的这个出现这个大的背景。那么我们认为啊，其实首先到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他还根本不承认 ESG， 不接受 ESG，然后这个一部分企业那个需要这个就是拥抱这个 ESG， 这还没有成为一个共识，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我们退一步，就是假如我们愿意接受这个 ESG，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ESG 它是强迫性的还是选择性的？就是我可以接受还是可以不接受？就类似于一些企业觉得我有社会责任，我有捐款，出现了地震，出现了水灾，我愿意捐钱。另一些企业觉得跟我没关系，我就不捐钱，那这你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但是 ESG 它是不是要强制的？对我来说，这 ESG 跟 ESG 很相像的另一种这个制度叫做会计审计制度，就是一个企业它如果你要上市要融资的话，你得有这个财务报表，你要请这个审计师事务所来对你的这个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你要对股东负责，是吧？这是有法律规定的，就是你要上市你要遵循这样的一套流程。那么未来的这个 ESG 如果它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可执行的可实施的东西，它需要有一套类似于财务报表和审计公司这样一套完整的这个系统来保证你这个公司你要做这些东西，到底产生了哪些这个环境污染，到底你对生态做了哪些事情，你的建筑是不是这个绿色的可持续的等等，有一系列的这个指标。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了，就 ESG不光是这个 NGO 啊，或者是民间大家呼吁一下，而是必须要在国家层面上，至少你要立法。像那个会计审计，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啊，而且是一个甚至有比较一致的这个全球规范的这个事情。但 ESG 其实这个距离这个还很远很远。如果我们朝这个思路继续的这个推下去 ，ESG 它得有自己的这个标准。比如说什么叫做这个环境污染，就是你企业你排放了多少这个比如说废气，我是只计算你二氧化碳呢， 还是要计算你什么二氧化硫啊，还有什么甲烷要不要算啊，这个标准到底是怎么样呢？对那个废水的这个排放它又是怎么样一个标准，各种各样环境的测算标准我们待会儿还会讲到，这在技术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嗯，
但是你没有一个标准你不行啊，每个人会制定不同的标准。现在在我看来 ESG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全世界现在有上百种的不同的标准，就你有你的 ESG， 我有我的 ESG， 但落实到制度层面上那不可能实现啊。你没有通过这个 ESG， 我说按照另外一套标准我通过了呀，那到底谁说了算？然后这里面也有权力的这个博弈的这个机制，就有一些这个机构就是说你必须要这个用它那种更高标准的这个 ESG 还是更低标准的 ESG，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问题。所以在我看来，如果这个全世界的这个 ESG 它没有合并统一，最后变成比如说三四种最主流的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在这些标准没有出现之前，这 ESG 其实是很难全面推广开来，因为到底你采用哪种 ESG 这是不确定的。而且即使到了就是已经有全世界只有三四种 ESG 的时候，我们知道企业的这个决策行为里面企业仍然会有很多复杂的行为，就像我们现在会计这个审计已经那么严格了，但是偷税漏税各种这个博弈是一定会出现的。然后现在在 ESG 还在很初步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到各种什么漂绿啊，是吧，各种各样的这个行为，漂绿是一定会出现的。就你一旦对我提出这样的这个标准，我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自己这个 ESG 的这个问题来解决。所以我觉得 ESG 它的这个方向在我看来啊，非常好，我个人也很支持，应该绝大多数人其实关心稍微关心一些环境问题的应该都支持。但是它具体怎么落实呢？它从这个我们的良好的观念到制定标准再到可以执行再到堵上执行的漏洞，是吧，这个当中好像还有很远很远的这个路要走，就远远不可能是几年之内可以完成的。所以你要说这个经济学家他有没有关注 ESG， 就是我也确实周围这个打听了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商学界或者是跟企业接触比较多的呢有很多人在讨论 ESG， 但是呢还是一个很粗层面，甚至连量化的标准都很少，很多人只是一个质性的大致描述性的量化标准没有定下来那就不可执行啊，还没到执行的这个层面。而经济学家呢更多就看看就算了，因为知道这个距离还实在太远，所以虽然这个目标大家都很赞成，但是他要到具体落实呢这是还有很长的距离，这是我认为经济学界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
好，继续来提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本书里面最开始他其实就在质疑一个叫经济学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就是他有列了很多这种各不同时期的这个经济学家所列出来的我们经济学到底要干什么。他就用了一个比喻叫做 GDP 是一只这个布谷鸟，它占了经济学的一个鸟巢，就是布谷鸟是一个它会去别的鸟的那个巢里面去偷蛋吃的一个，它自己不会照看它自己的孩子，它的孩子还要让别人来照看。就是他对 GDP 这样一个经济指标有很多的这个批判性的一些说法吧，所以就是想听梁老师来谈一谈我们的这个经济学的目标以及 GDP， 其实会受到很多人的这个批评嘛，就看听一下您怎么看这个。
就首先啊 ，GDP 它也不是一个非常有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在二战以后它才出现的，它是一个国民经济统计的指标。它是把整个这个国家不管你用生产还是用消费的这个方式就全部加总起来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它当然就是一个数字。然后对于 GDP 的这个批评呢由来已久，就 GDP 它首先很多我们认为对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问题都不包含其中在内，比如说家务劳动，比如女性在家里面这个干这么多的活，但是呢这些它没有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就没有计算。但如果比如说女主人她是出去打工同时请了一个阿姨在家里面干这些活啊，那这个就算在 GDP 里面了，是吧。但在现实当中很多就自己去干了，照顾小孩等等等，那这些全部都没有算。这些在大家的经验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啊，是生活当中这个占据了大家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多时间，但是这个没有被 GDP 包含进去，这当然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又比如就是我们已经说了很多的环境的问题也没有算在这个 GDP 里面，就是对于一个企业比如说它生产出比如生产了这个10000辆汽车这个卖掉了，然后这个是算在 GDP 里面， 在生产过程当中，比如说它偷偷的排放废气啊、废水啊，就没有人知道，比如说，然后这个废气就已经排出去了，水环境就已经污染了。环境污染最大问题就是一旦废气排出去以后啊，你当场没有抓到，你事后你没法算，就现在的这个整个这个排放这种二氧化碳什么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监管，你怎么归因到这个你排放了多少，他排放多少，如果你当时没有监管的话，就完全做不到。这个河流的污染啊，环境污染都是这样，所以他对于 GDP 对于环境污染也没有算进去，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些早就有经济学家提出来了，就是我们应该把环境算进去，然后重新统计绿色 GDP， 这对 GDP 的一个修正，那就先不去说它。然后还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呢，叫做地下经济，就是地下经济也没有算在 GDP 里面。然后地下经济不管你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的地下经济都是非常发达的，就是地下经济就是通过现金的，然后没有统计在内的。一般的这个国家的地下经济都在15%以上，甚至对于一些这个发展中国家，它的这个整个的国家控制力不是很强的话，地下经济甚至超过它整个经济活动的一半，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我们总觉得很多人在一些这个发展中国家，很多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是吧？你不知道他怎么生活的，但大家都可以活下来，就是有大量的这个地下经济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方式。那么所有这些都使得这个 GDP 呢，它有很严重的问题，它不能够代表我们经济活动当中所有的这个一切的这个现象。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喜欢 GDP 或者使用 GDP 呢？因为 GDP 它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好处，就是第一它可以横向比较，第二它可以纵向比较。我们全世界现在有200个国家，是吧？200多个这个国家地区之类的，我们经常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进行比较啊，就是我们感觉上这个比如说美国比埃塞俄比亚要富裕，但是你怎么比较呢？比如美国抽一个人，埃塞俄比亚抽一个人，你抽到美国最穷的人，抽到埃塞俄比亚最富的人，发现埃塞俄比亚人比美国人要富很多啊，这你肯定是不合理的。比如说美国和泰国的差距和泰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差距到底是多少呢？那我们希望有一些很精准的一个数字，能够比较准确的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些国家的这个经济表现。你要把全世界这200国家来进行比较，你会发现很难啊，每个国家天差地别，它的领土面积、人口，有些国家可能就是这个几百万人，有些国家它有上亿人，然后有些国家是完全是海岛，有些国家是内陆，有些国家是完全是冰冻的，有些国家在热带，所有这些国家它的这个经济你怎么比较呢？这个比较是一个很难的，你要找出一个共同的一个可比的一个东西来进行比较。所以最后大家发现 GDP 这个东西可以比较啊，每个国家不管它的国家性质是怎么样，最后我们总能算出一个 GDP 能够大致比较准确的描述这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把这个全世界的这个 GDP 进行一下比较，发现这个排序呢能够比较准确的揭示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到底是怎么样。假如比如说美国的 GDP 是这个泰国的这个比如说这个5倍，会发现美国人民的这个生活的水平，它的能够消费的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泰国的5倍，所以 GDP 变成一个比较起来这个非常方便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另一方面，这个 GDP 它除了能够横向比较以外，它还能纵向比较。比如说中国从1990年到现在这个2023年，然后你这个经济大家都会觉得好像生活比以前要好一点，是吧？这个我们也有汽车了，也有空调了，也有怎么样，也有手机了，生活质量一点点提高。但是你到底提高了多少呢？是提高了一点点，还是提高了很多，还是怎么样呢？然后我们需要一个纵向可比较的一个指标，你今年和去年，去年和前年到底什么东西可比呢？这个大家这个一年年这个岁数变老，然后这个世代 交替，是吧？然后这个房子这里拆了，那里推倒了，然后有什么可比较的呢？然后大家发现 GDP 这个东西可以比较。所以有了 GDP 以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纵向的这样的一个序列，任何一个国家它在过去几十年它一步步走过来，到底是这个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还是生活水平停滞甚至衰退，那我们都用这个指标可以体现出来。这就是这个 GDP 它的一个好处，它可以横向比较，可以纵向比较，而且它就是一个数值。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一些更复杂的概念，你说像 ESG 那是很好啊，但是 ESG 怎么比较呢？就是像两个同学，这个每个人都有语文、数学、外语，都有3门课。那两个同学到底哪个更好？你没法比较啊。你语文更好，他外语更好。那我最后如果我希望比较的话，我希望就有一唯一的一个指标可以比较，是吧 ？GDP 它的特点就是不管3七21，把这些东西都加起来变成了一个东西，那就是这个指标就好就是好。 GDP 它出现的这个问题，它不能够很好的表示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水平、生活质量，大家也讨论了几十年了。那么最近这个二十来年呢，有一些努力的一些尝试，比如说幸福指数，是吧？大家也听到过，因为经济学它的这个根本的目标啊，按照一些古典经济学家的看法，那是应该追求人的最终的福祉，就是你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你工作为了什么？那按照这个古典的这个或者功利主义的这个看法，那最后还是为了提高你的生活质量或者生活福祉，就赚钱也是为了让你更快乐，出去吃顿饭也好，或者所有的事情，你的最终的目标一定让你更快乐，因为人有趋利避害的这个倾向，所以最终是要朝着提高幸福这个水平去的。既然如此，我们研究 GDP 也是为了用它来代表你的这个幸福的福祉，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研究人的福祉呢？所以就出现了那么多年的这个关于福祉的研究，调查幸福指数。但是呢，在现实操作当中又发现这个幸福指数是一个相对这个困难的或者是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因为幸福指数它是一个主观的指标，就是要每个人自己汇报，它不是一个客观的，有很多技术的问题啊，测量起来像 GDP， 你盖了多少房子，卖了多少汽车，这是可以算出来的，这是客观的这个数值，但是你主观汇报的这个数据它偏差就很大。就同样你问我这个幸福不幸福是吧，假如刚刚我觉得很不幸福，但突然我喝了一口咖啡，哎，觉得挺幸福了，这个都会变化，那你怎么样能够得到一个持续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指标，这就很难。经济学家试了很多年，幸福指数直到现在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是想用幸福指数来取代那个 GDP， 到现在可能很多国家还不太愿意承认。所以直到现在 GDP 大家公认它是一个有比较严重问题的指标，但是它的好处也实在太明显了，就是可以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我觉得提出所有对于经济学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个指标的批评，我觉得我都很赞同，但是你能够找到一个指标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可以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的，就是直到现在我个人其实还没有想出来能够有效的这个替代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所以这才是我们不得不采用这个 GDP 这样的一个无奈的这样的一个权宜之计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补充一下，这个书里面他就讲那个 GDP 历史的时候，他是说当时就是肯尼迪为什么能当选，因为他当时有个口号说我可以保证我的 GDP 增长什么，他才最后当上，然后从那以后就是这个 GDP 增长率就成为了这个政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对，然后就推广了全世界，对。杨老师讲的太丰富了，我们继续推进。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杨老师说有一点激进，就是这个书里面也有在说，就是说经济是会一直增长下去的嘛？这个是这个作者就提出来的一个他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对于经济增长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这个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里面有提到的，就是不可能一直增长下去的。第二个是这书里面有写，有一个经济学家他就写了叫做捍卫经济增长，就是觉得还是要必须要增长才能保证这个社会的正常的运转。然后这个书里面呢，他对这个一个观点叫做对增长持一种不可知的态度，他比较这个作者比较认同的就是说这个 GDP 它可能是一种 S 型增长的，就是增长到一定以后它就
放缓，
对，它就一直是这样一个状态。他就说在自然界中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比如说你这个树长到一定高度以后，它可能在长，但是它长得不会很高，它就大致保持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它可以一直存活下去。所以他就把这样一个概念就放在了我们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里面，然后他就会比较质疑说好像我们现在对增长是一个过瘾，就是你必须要不断的这样增长，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比较，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就像是一个航班，它一直在天上飞，你总有一天你是不是要降下来呢，或者是你要怎么样着陆，然后所以就是他就说那我们的经济是不是要一直这样增长上去，也想听听这个梁老师怎么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回到这个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它不是一个很传统的问题，在这个经济学界尤其经济历史方面有一种很激进的这个看法，就认为从这个比如什么新石器时代到现在这个人类啊，历史上只发生过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1800年前后出现了经济增长，在1800年以前，这个经济学家给他提个概念叫马尔萨斯陷阱，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是这样的，就是1800年是我们乾隆时代，就你设想一个乾隆时代的中国的农民 和一个秦始皇时候的一个农民他的生活质量有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经济学的特点就是研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就我们不是比较乾隆皇帝和秦始皇的生活质量，我们是比较乾隆皇帝时候的农普通最普通普通人和这个秦始皇时候的普通人的这个生活质量。研究下来发现生活质量没有什么提高，就这样，就是你不管生活在哪个时代，唐宋元明清，这个你作为一个普通农民，你生活质量就是这样，生活质量就基本上就是温饱，就是你的生活质量不会超过这个水平，因为有人口的这个限制，就是一旦你生活质量更高呢，你就会多生孩子，让你的生活质量就会拉下去，然后生活质量更低呢，人口减少啊，那又会回来一点，基本上就是在这条线上。但是在1800年以后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事情，突然从英国为代表，他一下子突破了这个马尔萨斯陷阱，就突然开始经济增长了。这个1850年的英国人生活水平就比1800年来得高了，1900年来得更高，就越来越往上了。对中国也是，就世界各国他们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这个时间呢要晚一点，但现在也纷纷突破了，是吧？开始这个经济增长。目前呢，这个经济增长就是前面这个静说的，按照经济学家的这个主流的看法呢，它一开始会一个高速增长的一个时期，增长得很快，然后呢，等增长到一定速度，就过了一定时间以后呢，它会放缓，然后慢慢的趋同趋近。按照一些经典的这个经济学模型呢，认为到最后世界各国它的这个经济增长水平都会趋同，大家都保留在一个很低的很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很多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就一开始是增长的很快，是吧？日本也好，你说什么东亚四小龙，包括中国，就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人家也经历过，然后有一段时间保持的很高，但是你不可能一直保持两位数的这个经济增长。然后现在比如中国的经济就变成了8%、7%、5%，就逐渐下来了。然后一些这个我们过去看不上的发展中国家，是吧？巴基斯坦啊、印度啊什么的，那人家现在有时候也可以很轻松的就突破了这个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人家在那个起飞阶段，我们在逐渐这个放缓的这个阶段。未来的这个长期来看呢，这个中国的经济逐渐的这个下降，乃至于就是像美国也好、日本也好，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每年有个比如2%的经济增长，那就不错了，因为它的这个基础已经很好了，这么大基础每年有个1%、2%，其实也还可以。其实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经济啊，它只能增长不能衰退，这是一个这个挺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的一个约束。就类似于我们不大能接受我们的工资就是每年你涨得慢一点，是吧？我们能接受，但你一年比一年少，我们还不能接受。就是对这个经济也是，因为它始终会面临一些那个比如失业啊或者通货膨胀啊，有一些这个压力，是吧？尤其很多国家它面临这个政治压力嘛，如果你解决不好这些这个经济问题，你得下台啊。怎么样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这个保持经济增长，就是或者俗称的这个把蛋糕做大，是吧？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虽然有很多失业，但是我把蛋糕做大，那失业总能缓解一点吧。出于这样的这个目的，大家始终要解决现实的问题，要提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质量。仔细想想，大家是不能接受把蛋糕做小，是吧？只能越做越大，不能越做越小。所以这是目前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趋势。其实大家可以接受未来的这个经济的增长速度的逐渐放缓，乃至于零增长，这是可以接受。但是你要说负增长，或者是大家的生活质量往后退，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由奢入俭难嘛。就你已经习惯了开空调了，现在突然假如宣布我们以后不允许再使用空调，这好像很难接受。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的这个状况，而且毕竟现在全世界的贫富差距很大，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一些老百姓还在抱怨，就是你们已经很富裕了，是吧？我们的生活质量还很低，我们还需要经济增长，你们不需要，我们需要啊。是吧？那对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也会是一个挑战。所以经济增长我觉得没办法，就是一方面它自然的这个规律它也会下降，就是这个类似就像你说的这个飞机它会逐渐的这个放缓，软着陆也好硬着陆也好会逐渐放缓。我觉得各国的这个政府不会接受这个经济的长期的衰退，就是至少保持在一个水平上，这是大家要追求的一个基本的目标。
好，我们再进入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更专业一点哈，就是它是在讲一个经济学的一个模型， 就是左边这张图是一个应该是比较估计一些同学们都见过，就是比较经典的这个经济学的一个模型。然后他在这个书里面他就提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嵌入式经济，他就是要把自然放到这样一个系统里面，然后所以他就做了右边的那样一张图。然后他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以前在考虑这个经济的时候不把自然的这些东西纳入到里面，他就重新自己做了一个所谓的经济学模型。所以我就很好奇啊，作为一个完全不懂经济学的人，就是那为什么以前这个主流的经济学模型不把这个自然放在里面呢？
因为我觉得最根本的一个区别，或者按照我的理解，就是经济学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那社会科学它基本的研究的对象是研究人，把自然嵌进去以后，它的这个主体如果一旦不是人的话，那就很难办。因为我们在研究所有的行为，比如个人决策的行为也好，然后或者是企业决策的行为也好，甚至一个国家它要制定的货币政策啊、财政政策，归根到底它背后是人决定的，是吧？一个国家它制定什么政策，那到最后拍板的还是人，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还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它总是人决策的。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人的这个行为的模式来研究这个东西。自然的一些东西如果你把人给抽象掉了以后呢，这个就很麻烦了。这个很经典的萨米尔森的这个循环流量图里面，其实就是企业和家庭更微观的一个个体和更宏观的个体双方进行交换，就是每个人这个到企业去上班是要付出我的劳动力，然后你付给我工资，然后我到市场上买东西，同时这个企业到这个市场上去卖东西。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可以把企业和家庭能够有机的这个结合起来。但是你要把个人或者是这个整个的经济体制啊和生态把它这个结合起来，这个相对来说就很困难。因为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还是生态你没有办法界定，就什么叫做生态，然后
量化，
对啊，不仅是量化，甚至你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定义。比如说海洋是没有边界的，这个空间可能也是没有边界的。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这个哪一部分的空气、空间、土地、土壤，还有一些比如生物多样性，哪些东西应该考虑进来，我觉得都很难，我们没有办法界定。就不要说把它合并成一个具体的一个指标了，连那个很抽象的这个界定我觉得都很难。市场是一个虽然也是一个抽象的我们发明出来的一个概念，用于描述这个商品的这个交换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但是它的机制它的模式比我们跟这个生态跟自然的互动要清晰很多。因为市场它的主体一定是人，一定是两个人这个交换商品，是吧？这是一种这个模式，人和人之间不管我们有等价交换还是怎么样的方式，这是我们可以预测或者我们可以来描绘的。但是你和这个生态你和环境你怎么互动呢？其实我想不出来，是吧？你和水的互动模式和你和空气的互动模式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对于这个生态对于环境赋予什么样的责任，这个也是很难说的。有些人会觉得我们对于这个生态我们负有很多责任，但这也不是共识啊，也没有很强的这个约束力。在市场上我们至少有法律共识，就是你要跟别人交换，你不能拿了东西就走，是吧？这是有法律来这个监督的，有警察来监管的。但是你跟自然的这个互动，你到底是应该善待自然呢还是污染自然，谁能够代替这个自然来监管你的这个行为，这个所有的这个过程都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作者的他要提出这些模型呢是一种描述性的，或者是能够对我们有一些启发吧，或者有一些隐喻的意义。但是隐喻的意义和具体的一个数学的模型或者可操作的模型，我觉得这之间这个距离是很远的。这个两者相比，就是萨米尔森这个模型是一个更准确的，能够反映很多具体问题的，虽然它也是高度抽象把很多东西排斥掉的，但是相对具有可实现的可执行的这个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而右边这个模型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比喻的甚至有文学色彩的这样的一个模型，仅此而已。
对，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可以继续讨论，那可以先说一下这个问题吧。其实就是刚才其实就是这个循环图里面它加的这个东西，就是可能我们在经济学里面把它叫做外部性。 在这个书里面有写，就是二十世纪的这个经济学理论里面的外部性啊，变成了二十一世纪的这个社会和经济危机，所以它是其实是带来了很多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然后他就引用了一个这个生态经济学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很无奈的把这些划归为外部成本的东西，然后因为我们在这个经济理论里面去没法解释他们，就请梁老师也来讲讲这个外部性。
就这个外部性啊，其实是在那个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与之直接相关的是有一个很著名的经济学家叫科斯，然后他提出的一个定理被称为科斯定理。他基本的想法呢，就是我们一般认为啊，交易行为就是在市场里面一方买一方卖，是吧？就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的这个模式，在一方买一方卖或者是进行这个互动进行交往的时候，我们假设它跟外部跟周边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在现实当中，我们的很多行为，我们的一些消费的模式的时候，对外部会有影响。最常见的是污染。假如说这个，虽然我不抽烟，但假如说我要抽烟，如果我要抽烟的话，那香烟是我买的，然后我抽烟关你什么事呢？是吧？但是因为我们正好共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门一关，然后这个抽烟它会产生这个对你的这个污染。但对我来说，这个香烟是我合法的，我用钱买的，这跟你没关系啊。但是你在旁边，你该干嘛干嘛，为什么会对你有影响？但实际上，它实际上是这个对你会产生了这个影响，让你有不舒服的这个感觉。然后我们把这个叫做外部性，而且这个外部性它可能是正的，可能是负的，就是可能是对别人有利的。比如说这个面包房啊，或者星巴克啊，它面包烤出来了是吧？咖啡做出来，这个香味传出来，周围人经过觉得很开心，那是正的外部性。但是如果是抽烟，那可能是负的外部性。然后比如说环境污染，它是一个很典型的负外部性。对于一个企业，我生产出来，就是我在制造过程当中产生废水，我把这个水倒到黄浦江里面，那黄浦江又不是你家的，那关你什么事呢？但是大家每天从黄浦江旁边走过，是吧？会觉得这条河被污染了，产生了这个臭味，这对大家会有影响。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外部性。等到这个科斯定理提出来以后呢，大家觉得过去的这个经济学啊，它对于这种这个外部性考虑的太少。这个比如对于环境污染这个考虑太少，所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外部性把它给解决。比如说就是这个对这个企业对它进行罚款，或者是就是你如果要污染的话，你先交一笔钱，然后这笔钱正好又等于用来这个治理这个污染的这笔钱，是吧？能够解决。或者是你对这条河这个进行污染，那然后周边有多少居民，你跟这个周边居民商量好，我们大家怎么赔钱啊，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如果大家都接受了，那我们这个事情也解决，就想办法把这个外部性把它给内部化，或者外部性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所以这是环境经济学它的最主要的这个研究，这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这个研究，而且影响非常非常大。但是呢，这个作者的这个批评其实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其实挺赞同的，那就是直到现在对于外部性的这个讨论，或者是科斯定理这些内容，仍然是现在我们打开一本环境资源经济学当中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就是这经济学家几十年前就知道了，就在讨论，但是为什么讨论了几十年，直到现在这个环境问题没有解决啊，然后变得越来越严重。那在我看来，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之前那些讨论只是讨论一个局部的一个现象，在经济学上叫做这个局部均衡。就我们讨论一个具体的市场，讨论一个具体的企业，它就污染了具体的这样一样东西，然后呢，这个我们就讨论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外部性就是这外部也是有限的，比如说这个我在房间里面抽烟，只不过是对房间里的人有影响，那对隔壁的人又没有影响，这外部性也就仅此就到这个范围为止了，是吧？不会对整个上海都产生影响。但是现在呢，就大家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环境的这个污染，单纯的用这样的这个外部性的概念可能是不够了。比如说这个空气的这个就是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气候变化，那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就经济学里面与那个局部均衡分析这个相对应的另外一种方法叫做一般均衡分析，或者叫全局分析，就是全面的把所有市场都考虑进来分析。一旦把所有的市场都考虑进来以后，就不存在外部了。其实可以想，我们生活在 这个一个地球上面，对于我们所有的地球人来说，什么叫做外部呢？其实不存在外部了，你的外部可能就是我的内部了，大家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全球暖化它会影响每个人的这个生活，所以那个过去的就是只是讨论一个局部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分析方法呢，可能就过时了，或者它的力量太弱了，它只能讨论一个小范围的问题。这个小范围的问题讨论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应付全球暖化这种全球性的这个问题。但一旦你要讨论全球性的这个全面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外部性的这个概念其实已经不再适用了，我们需要新的工具，新的方法。所以我觉得作者他提出的这个质疑和批评呢，我是能够理解的。传统至少传统经济学家觉得我们已经有工具，已经有方法可以分析这个问题了，但是现实当中你会发现你能够分析的能够处理的工具它是一个很弱小的一个工具啊，像一把小刀一样，是吧？但整个这个世界现在发生那么严重的问题，你这把小刀根本解决不了这么大的这个问题，所以那可能需要我们，虽然你这把小刀可能很厉害，在这个小的范围内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在现在这个挑战下，你可能需要抛弃它，或者我们需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工具来分析环境和气候问题。所以外部性，我觉得在现代意义上，可能它的这个重要性啊，应该会逐渐下降。
对，其实刚才说下面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有一点接着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个经济学家，我记得这个他做的这个研究还在去年还是什么时候获了一个什么联合国一个什么环境署的一个什么奖，就是他是试图把自然纳入到这个经济学里面。这个经济学家叫做帕萨达斯古普塔，对，我也不是很熟。他在试图做一个叫做生物多样性经济学，就是他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中文的一个解释，我觉得看起来也是对我来说看起来也是很复杂。其实他就是在想我要怎么样去计算，其实就刚才梁老师讲，就是你怎么把这些东西界定清楚，自然的东西界定清楚，然后同时把它量化。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梁老师，就您怎么看待像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生物多样性经济学，在我看来是一个很有意思，他试图把这个自然放在这个经济学的这个里面。
对，就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然后我也知道很多经济学家在比如十几年前其实就讨论过这些问题，但面临很大的技术上的这个挑战。像这个作者就是这个达斯库普，他比如他说这样的概念，我们的经济与自然相融相知，而不是两个独立的 个体。这个概念是很好，但是我们怎么去理解去体会它，我觉得这个就很难。对于一个人来说，你要去同情体谅另一个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去体谅生物。气候暖化很经常会碰到的大家讨论的这个气候伦理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当代人为什么需要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呢？我们子孙后代我又没见过，就是有些人说不一定是我的子孙后代了，那管他是谁的子孙后代了，那当中你为什么会对他具有这个伦理责任？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那对于人都是这样，那对于其他这个动物，就这个世界上到底是有一万种蝴蝶还是只有一种蝴蝶，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为什么要，我觉得要对他有道德的这个愧疚，这世界上的蝴蝶就变成一种，那又怎么样呢？甚至没有蝴蝶又怎么样呢？在很多人看来，这个蝴蝶又不是我每天需要的，比如说不是我需要的食物，是吧？最多就是一个观赏的一个价值，有没有好像都没有区别。在这个经济系统里面，我们来怎么判断这样的一些像生物多样性它对我们的这个重要性？有一些学者他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他把这类问题呢叫做非市场化商品，就是对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呢，我们是可以很容易把它给量化，或者是来判断它这个价值，比如一杯咖啡到底多少钱，我可以把它这个量化，就是来判断。即使我不知道，比如这杯咖啡是这个一线图书馆的这个咖啡，我不知道它的价格，但是我也很容易大概估出它的这个价格。我去星巴克看一看差不多的一杯咖啡多少钱，去瑞幸看看，多看看，那我可以推出就是这样的一杯咖啡，我为了买这样一个东西，我到星巴克去买一杯这个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我大概花多少钱，那么这杯咖啡值多少钱我就知道了。在现实当中啊，有一些事情是你没有办法通过市场的这个交易来对它进行估值的，就是你说这个比如说把西湖给污染了，比如说那到底值多少钱呢？这对于大家来说是没有概念的。你如果去问不同的人，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我们要建设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工厂，关系到这个14亿人民的这个福祉，但是不得已我们要把整个个西湖给牺牲掉，你觉得这个代价是多少？为了我们新生产的这些东西，它给我们这个产生的这个产值是多少，我们可以把西湖给牺牲掉。那不同人的他的这个估值你会发现千差万别，有的人觉得哎，这几百万啊，这几千万，但也有些人没有概念啊，比如说100个亿500个亿，但是如果我真的问你1个亿和100个亿有什么区别，我估计你们其实也不知道，因为没见过1个亿啊。就1个亿到底是多少？1个亿和10个亿，1个亿和5个亿，到底有多少区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数字的区别。我真的不知道，就比如说，假如每个月的收入是5000块还是10000块，那啊，我有感觉是吧？我知道5000块可以买多少，10000块可以买多少，但是1个亿和5个亿，这个到底有什么差别？这个我们没有经验啊，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一旦一样东西啊，它没有在这个市场上，你不是经常去买卖的话，你就没有经验。像一杯咖啡，如果我告诉你，哎，这杯咖啡这个100块钱，哎，你会觉得啊，怎么那么贵？100块钱？因为我每天买咖啡啊，我当然知道一杯咖啡应该就可能就20块钱、30块钱，你怎么可能100块钱？对于比如说像西湖污染这样的事情，你一辈子你从来没有这个经验，所以你对它到底这个价值是多少，你是估不准的。这个所有的老百姓都是这样。那对于这个生物多样性，它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说这个那些这个动物从10000种蝴蝶减少到1种蝴蝶，对于你的生活到底有多大影响？你愿意投入多少钱来保护这个生物的这个多样性？大家是没有标准的，因为经济学永远是在讲这个 trade off， 讲一个可执行的，就是相对现实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真的，比如说要保护一种这个野生动物，但成本实在太大，已经超出我们能力范围，包括我们全体人民的这个生活质量要显著下降，那大家觉得可能也太夸张了，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如果保护一个这个生物多样性，不花多少钱，举手之劳啊，花个这个10万20万就能解决，那可能大家觉得都应该去做。到底你应该花多少钱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们自己缺乏经验，所以这个估出来的这个数值啊会千差万别。所以这是这个现在这个经济学家希望要解决这个问题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我看过几个这个非常顶尖的这个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他们很早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就卡在这个地方上面。而且我们知道，所生物多样性它的这个经验啊是没有办法这个复制的。保护这个蝴蝶和保护另一种鱼，就是保护蝴蝶，比如说你花了很多精力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了，那还有下一种动物，还这个鱼到底怎么保护呢？什么藏羚羊怎么保护呢？每一种这个动物它的这个生态环境其实都不一样，过去的这个经验没法照搬，不像这个咖啡是吧，你知道了它价值是多少，另外一种咖啡可能也一样，但是这个每种生物都这个它的这个多样性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操作的时候面临的这个巨大挑战。你到底哪些东西列入你的这个名单你应该保护，哪些不在你的这个名单里面，每种动物你要保护它的难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 Dasgupta 他的这个想法是很好的，要促进整个这个生态这个复杂性，保护这个物种的这个多样性，尽可能的这个把它这个留下来，但很难。保护这个动物的多样性和保护植物多样性我觉得还不一样，就是你们关心这个食物关心这个植物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你说像那个英国的那个蚯蚓，它据说保存了世界上1/4植物的种子，因为发生过很多次这样的事件，就是比如说一次大型的传染病，比如把全世界的所有的香蕉就全部都毁灭掉了。但是呢，就因为它那里它能保留着，比如说一开始有20种香蕉，然后其中有几种香蕉它能够抵抗这种传染病，所以它能够又重新把这个用这个种子重新种出这个香蕉，重新推广开来是吧，然后保证我们今天人人还有香蕉吃。那但它的种子相对比较好保存，但是这个动物你要怎么保存？你要把全世界多少种动物能够在合适的生态环境下保存下来，我觉得这个成本啊什么的这个完全都不一样，就都很困难。所以我觉得 Dasgupta 他的这本书也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很好的目标，但是具体怎么操作，或者在未来10年20年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其实我也不知道，恐怕也没有那么乐观。
我们再到下一个问题吧，就是这本书里面它也是有一些在质疑，就是传统的这种 理性经纪人，我比较感兴趣，就是他有提到一些对一些环境政策的一些批评，比如说引入了一些惩罚的制度，实际上会抹杀这个人的愧疚感，
嗯，
然后就好像是感觉是反正我花了钱我就干这件事情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有一些地方的农民，他会参加一些这个森林保护的计划，这个年限越长的话，他就会越来把保护森林的动机就会越来越小，然后他更多的是会把它看成去赚钱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他就说这种现金激励的深层影响其实我们对他的了解还很少，就是所以他就意思就是说可能除了这个现金激励以外，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手段去激励人的行为改变，比如说什么互惠啊、价值观啊，还有什么助推和人际网络，就是我个人对这个事其实是蛮感兴趣的。
对，就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而且这个是现在经济学家最拿手最熟悉的领域，叫做行为经济学。就是行为经济学在过去20年有飞速的发展，我认识的经济学家当中可能有1/3是行为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可能很多关注的或者研究也会偏向行为经济学。他所说批评的所有这些东西，就经济学家已经在做了，跟他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他提出的所有那些比如现金激励的这个负面的这个效用，有大量的这个经济学家用各种实验证明，就类似的这个结果，是吧？很常见的，比如说那个有些学校呢，这个到了这个下班的时候，大家去接孩子，但是家长下班都比较晚，那么老师要负责这个看着孩子，这个比如说好5点放学，你家长要5点来接，但有些家长就很晚，5点半啊、6点啊来接，老师也很不高兴，学校就制定了这样的一个规则，是吧？就是比如说你家长这个迟到半个小时，罚款50块钱，罚款100块钱，制定了这样的一个罚款规则，那会不会就好一点了呢？结果后来发现，你一旦制定这个规则以后啊，家长迟到更晚，迟到更多了。就以前迟到半个小时，哎，这个要跟老师打招呼半天。那现在啊，一看啊要迟到了，那给老师打个300块钱，我晚上9点再来，那不就好了吗？用这种现金的这种惩罚的这个机制，其实反而使得这个人的这个行为发生了改变。一个人对他的这个激励啊，除了金钱激励以外，还有其他的这种荣誉啊。这个什么互助啊、道德啊，有其他的这个激励，单纯的用现金激励，往往是把一个人的这个行为，本来就是老师这个替家长看孩子，就是等于是帮你个忙，你在道德上你亏欠我，是吧？你迟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很不好意思。但是，一旦现在把它变成一个这个经济上、金钱上可以计算的，那这个行为模式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行为经济学家现在设计了大量的行为机制。来处理这些问题，确实在环境问题上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不仅在环境问题上，在其他的一切的广义上的这个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上，我觉得都有广泛的应用。我觉得毫无疑问，这是现在过去20年经济学的一个发展的就是非常突出的一个领域，而且做出了很多贡献，而且确实能够汇集很多的这个领域，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我会觉得还有一些这个更深入的，我自己觉得把行为经济学在推广到环境应用领域的时候，会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的地方呢，往往就在于行为经济学，它主要是研究你个人行为，就是你一个人，像前面说的这个互灵啊，或者是道德的这个行为，它是利用你个人的行为的模式来决定的。但在现实当中啊，大量的环境政策针对的不仅仅是个人，它往往还是企业，还是集体，还是在国家层面上制定一个大的这个政策。比如说企业的行为模式就不一样，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的行为是高度理性的，它不会有个人的那么情绪化的东西，道德荣誉感这些东西就完全不一样。这还是一个微观和宏观之间，我觉得有一个巨大的鸿沟。行为经济学呢，确实在微观层面上能够帮助我们改善很多的行为，能够我们设计一些小的一些巧妙的一些机制，不管你说助推也好，或者利用这种人的这个道德互惠，就你帮我我也帮你，这个老师平时帮你这个每天多看半个小时的孩子啊，那中秋节你给老师送一盒月饼，是吧？就这样的这种互惠的这个方式，对于个人可能都是可行的。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全社会的，或者针对不同的集体，面对不同机构，你要有这样的环境机制设计，这时候这些行为机制都失灵了，可能只能还是要通过更严厉的法律制度这样的规定来推动这样的一些这个环境政策。 那在这些层面，行为经济学可能就一下子就没有那么有力了。目前行为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它要处理是这么大的一个问题，而且是那么紧迫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现在经济学能够提供的工具和方法都是一些小工具、小方法，都是一些零敲碎打、一些小的问题。小的问题可能很有效，但是于事无补啊。就你面临的事情，这个那么严峻，那么大的一个挑战，一定是要全面的改革才可以。所以这是目前经济学陷入的这个最大的危机。
然后接下来其实是可能对环境啊，还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个领域，叫做这个循环经济吧。就是他书里面其实提到的一个叫做线性经济和这个循环经济，然后他把循环经济化成了一个叫做蝴蝶式的经济，然后他说这个线性经济就是一个毛毛虫，然后他吃完然后就拉出来了，然后但是这个循环经济呢，它是这个毛毛虫它最终会变成一个蝴蝶。就是我觉得这个作者很厉害，就是他很会找这种很比喻让你很容易去理解的这样一些话。可能想听听梁老师，就是您对这个循环经济怎么看？就现在也是时下相当于最流行的一个词吧。
其实啊，我个人一直认为循环经济是早就存在的。我们前面说的，在 GDP 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统计的一类叫做地下经济。其实地下经济很多就是循环经济，而且你这个循环经济你也必然是地下经济。首先，循环经济它的这个基本的理念所设想的商品的循环利用啊，减少浪费啊，或者东西坏了能够修修补补啊，或者废物利用啊，这些理念其实我都很赞成。比如过去大家觉得这个衣服坏了都应该补啊，这个衣服打补丁是一个传统的概念，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衣服坏了就应该扔了，甚至衣服没坏我们就应该扔了，变成了一种这样的一种简单的购买丢弃。循环经济呢，它就是说我们应该更多的不是直接的你从外面买，而是你可以用二手的交换啊、修补啊，是吧，或者跟别人这个交流，物尽其用，减少浪费，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首先循环经济它一定是面临一些挑战。第一，它在那个现有的这个经济的运作之外，就是你现在买一个东西，是吧，买个手机，买一杯咖啡，如果出现了质量问题，你是找得到那个商家的，它是有法律各种各样法律监督的，到底在哪个环节出错，你是一步步可以追溯到的，它也很难逃税，因为它都是正规的这个经济。但是如果你在循环经济当中，首先没有交税，避开了这个主流经济对你的这个监控，那么循环经济当中你的商品的这个质量其实你是很难控制。当然你可以说很多商品它质量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是有坏的呢，如果以次充好的呢，如果是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没有可能发生的，这个在监控那么严密的这个主流的这个经济里面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你在非主流的这个循环经济当中就不会出现这种质量安全问题了。我觉得其实也一定是会发生的，而且一旦出现以后你也没法这个追责，你都找不到当中是哪个环节这个出错，是吧，它也不是一个大规模的系统性的有科学标准的这样的一套经济。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循环经济的它的面临的挑战。循环经济它就过去一直存在，然后我相信在未来也一定会长期存在，而且呢它会比现在可能规模会更大一点。但是你说循环经济你要挑战主流经济，我觉得这是很难的。循环经济它一定是非主流的，因为就是我前面说的，一旦你规模扩大，你面临的质量的问题、安全问题、监管的问题，那如果你要把这些问题你全部都解决，那你又回到主流经济了，一模一样的，你就是要避开绕过那一套，你才这个实现这个循环经济。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印度啊什么这些国家，循环经济其实很发达，就是大家很多东西这个废物利用啊，坏了一点以后这个将就着应付啊什么，这其实是很多的。它其实有它的内部的这个问题所在，在发达国家它确实浪费非常严重，然后大家想起过去的传统，然后想要回到这个一定程度上回到过去的这个循环经济，想法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一直觉得我们生活当中的主流或者是大多数的商品，你的来源可能还是要从正规经济、正规的超市啊、正规的商店啊，这个从中获得。然后循环经济呢是作为一个补充，然后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循环经济能够更流畅？循环经济可以产生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个东西。我始终觉得它还没有办法真正的挑战，甚至你要替代主流经济，我觉得还是做不到的。
对，其实我看这个时候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在讲食物的食品里面呢，会讲什么有机农业、生态农业。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有一点类似的感觉，
嗯，
就是你还是有一个这个工业化的食物体系，
嗯，
就是它可能保证的是更多人的这个吃饱饭的问题，但是有一些人他在慢慢实践啊，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去解决一些环境的问题，我感觉是不是会有点像？
对，是的，是的。
嗯，下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开放性的问题，就是这个
啊，
书里面其实它也介绍了一些创新的经济案例和一些。他介绍了很多这种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反正我也不太认识，就是可能也是想看看梁老师这边有没有推荐的，可能对于大家会比较感兴趣，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行为经济学呀，或者什么一些比较有趣的书，可能可以推荐给大家。
就是所有这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呢，他们其中有些人的很多想法也已经被借鉴吸收到主流经济学了。就主流经济学，它不是一个封闭的或者是很严格的意识形态的这个东西。非主流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这个区别，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些问题的可操作性、可实现性，或者说你能不能把它精准的定义、精准的测量。就一旦你能够精准的测量以后，我觉得很快它也就被吸收到主流经济学里面。在现实当中，恰恰就是因为有太多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这个精准的界定和测量，但我没有觉得它很重要，是吧？你说生态的问题、环境、气候的这个问题，但直到现在没法界定。不管是前 ESG 也好，你说环境问题，这个 IPCC 的报告，每一次一出就是几千页，就看不完啊。就是大家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气候变化把它归纳为几
几
点，
句话，
这是吧？10分钟搞懂气候变化，但这做不到的。一旦你做不到以后，那我们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呢，就是他能处理的，就是他在现有的这个工具、在现有的数学这些能力条件下，他能够处理的这些问题。一旦不能够处理这些问题，主流经济学家就不做了。就虽然知道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是超出这个大家的能力范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主流经济学家就是比较少参与到这些讨论之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我理解我一些这个朋友他们的这个心态，就是如果他们参与讨论，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利用他的专业的训练和专业的工具，那他觉得他的讨论和我们普通的和一个出租车司机的讨论其实也没什么差别，是吧？虽然他是经济学家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他有利用不上啊，他会的东西他没法用到这个问题上。那也只能就是闲聊了，就类似于我，其实
我
我
们
也只能
今天
跟大
这
家
样的闲聊，
闲聊闲聊，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初衷。这些经济学家，我觉得可以就看一看，翻一翻吧，就有些启发。包括这个舒马赫什么，他还提到，比如从佛教里面可以引申出很多对于我们现在经济学有启发的这个思想，我觉得这都挺好的。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想一想，启发我们的这个思维，但是呢，怎么样把它落实，我觉得这是很难。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阅读这个跟经济学相关的这个文章，或者我们在讨论这些相关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的就是经济学它的最核心的特点就是可操作性。这也是我们今天绕来绕去，其实始终是在讲这样的一个问题。
今天也是我们学到最多的一个点。然后这个是上次梁老师有推荐两本书，就是这个诺德豪斯，
诺德豪斯，
然
对
后对，就是跟环境和气候比较相关的，然后可能感兴趣的未来可以大家去读一下，我也还没有读。
这个诺德豪斯，他本身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前前后后从1948年前后，大概出了近20版，就每隔几年更新一版，每隔几年更新一版，到最后几版，其实他已经岁数很大，更新不动了。就是这个诺德豪斯是他助手，就一直帮他做这个事情。然后诺德豪斯他主要在气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然后前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诺德豪斯他一直在推动一些这个研究，比如前面讲的绿色 GDP，就是他一直在说的，我们应该在 GDP 里面把这个环境东西考虑进来。我们现在一直在看这个 GDP 每年增长这个5个点、8个点，但是如果你把环境考虑进来，就说不定就不是5个点、8个点，可能是负的。是吧？你觉得在经济增长，其实一直在经济衰退。他认为要把这个考虑进来，但是怎么考虑进来，这就很难了。因为 GDP 是你生产出来的这个东西，但是你对环境破坏，我到底是往这个河里面倒了这个1吨废水，还是100吨废水，很难啊。它的代价到底多少呢？到底怎么计算？这在技术上有很多很多问题。直到今天，对于很多这个发展中国家，要它好好计算 GDP。都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要说让他计算环境问题了， 就最直观的就是大家可以想想，比如说我们怎么计算阿富汗的 GDP， 怎么计算索马里的 GDP， 联合国世界银行的专家你都不敢去那里，都在打仗，你还计算什么 GDP？ GDP 计算都那么困难，那你那里你能好好计算那里的生态的这个指标吗？那根本不可能。诺德豪斯他一个是他这个呼吁鼓励这个绿色 GDP， 一个呢他最近几十年来他一直在推动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个计算模型，是一般均衡模型，就是把全世界的经济总体的这个纳入进来来考虑。然后呢，尤其是把这个气候的问题也作为其中的一个模块，所以他开发了两个这个非常有影响的模型，一个叫 RISE， 一个叫 DICE， 缩写是，反正就一连串的这个气候的东西都可以塞进去，然后用它来描述，为了比如说减少碳排放，是吧？为了达到我们什么 1.5 度这个目标，那我们的经济应该怎么调整？那通过它这个模型都可以计算。它的这个模型现在已经被很多国家所应用，我们会觉得它的模型里面毕竟还是忽略了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因为模型一定要是可以测量可以塞进去的东西，是吧？比如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你要塞进去，那大家也想塞进去，但你得先准确界定我们怎么测量生物多样性，我们再塞进去。然后环境污染我们到底怎么测量，然后把这个东西放进去。但它反正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到现在对于这个环境问题它的解释力我觉得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还有解释力肯定不到一半，肯定还有更多的空间是这个需要讨论，还没有解释，但至少是朝这个方向努力。我觉得它已经算是代表经济学界对于环境对于气候问题最为努力走在最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学者。
嗯，
这是他主要工作。嗯，
大家感兴趣可以回头看一下。然后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可能也都是我们比较好奇困惑，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经济发展和环境可持续是不可兼得的，然后不知道就是梁老师怎么看，还有就是为什么这很多经济学家都不关注气候和环境。
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前面一直
都在最后再总结一下，
不错，实在是不敢总结，但确实就是大家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但是面临了很多技术上的挑战。对于环境啊，它最大的特点，它是一个公共性的一个问题，是涉及到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在这个环境之下。但是呢，环境问题它是需要大家付出的，需要大家牺牲的。但是每个人你愿意牺牲多少来改善这个环境，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哪怕是这几年，比如大家经历过疫情以后，会发现要让一些人要牺牲一些东西其实很困难的，即使是面临很大的威胁很大的挑战，也不见得是所有人都愿意这个一起来团结起来合作来一起来处理这样的问题的。在处理气候变化的时候，最大挑战就是怎么把各个国家给团结起来，完全一致的这个行为。你说像美国到现在是四分五裂，对于一些重要的问题，那比如说不同的人当选总统，他最后的政策就可能就会不一样，对于全世界影响都很大。其他国家也是，即使是等到团结起来愿意去朝着一些目标去改变的话，你到底用怎么样的路径去改变？比如说你说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去年我也和很多朋友讨论，很多很常见的两种方法，一种叫做这个碳税，一种叫做碳金融。但这两种方法它的思路是不一样的。碳税那就实实在在的收税，你会发现你这个超市里面所有东西涨价一块钱，是吧？这一块钱就是碳税。那这是一种，这个税它是涉及到每个国家的财政制度啊，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政治制度。那还有一种叫碳金融，一个企业它到底排放多少二氧化碳，你给它一个目标，给它一个 quota， 它可以去买卖啊，可以到市场上去交易啊。这样一来，对于普通老百姓，你不会那么直接的看到啊，这个超市里面涨价一块钱，可能都在涨，但是呢，你不知道它背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机制，是那个企业在背后这样的运作。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比如德国，它可以采用碳税。但是比如说像中国，哎，我们知道其实它中国虽然我们制定了这样的目标，但中国一定是用碳金融的这个方式，中国不会用碳税，是吧？因为碳税可能要涉及到很根本的这个财政这个制度，后面会面临大量的这种具体的挑战，而且是需要人和人之间的合作，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合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直到现在，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仍然没有那么乐观。虽然认为这个气候变化很严重，我们需要团结起来，这样的人群的比例已经很高了，是吧？在这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很多人之间都有共识，但是这个共识能不能凝聚成为国家的共识，甚至全世界的共识，或者是行动一致的共识，我觉得我对此是不敢抱有这个 太乐观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因为说到底这个经济学啊，它归根到底它是一个研究人的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学科。我们关心气候，关心环境，在我看来最终是回到人身上，因为人你需要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要关心这个环境，但最后还是要落实到这个人的身上。但是绝大多数人他到底会怎么看待环境，是吧？会把这个地球引向何方，仍然很难说。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看法，就是觉得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我非常尊敬就是静还有很多朋友这样的这个努力，但是最后会怎么样，我们是就走一步看一步，看未来的发展的趋势。
我们也是走一步看一步。最后可能我就用一张这个图来做一个总结吧。其实刚才梁老师也有提到，环境和这个经济如果要兼容的话，那可能必然意味着我们要把自己的一些利益或什么牺牲掉。但是我们现在做明日之路，其实我们发现其实很多东西它可以是互惠互利，就是更好。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吃的方面我们改变一些饮食习惯，对我们自己身体会好，然后也可能会对地球更好。就是很多东西它其实是需要去你换一些角度去看它，去认识它，那可能可以说服更多的人去做一些行为的一些改变吧。对，这个就是我可能最后想做的一个小的总结。就是这个其实是之前柳叶刀他做的一个关于全世界的这个饮食结构的一个研究里面的一张图，它其实概念叫做同一健康，就是我们人类的健康和地球健康其实是绑在一起的，我们自己吃得更好也会对我们的地球更好。如果去倡导行为改变的话，可能是需要更多的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说服公众的这种参与。对，
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播客，欢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明日之路明日之时，和我们一起来探索可持续的明日之路。如果你在上海，也非常欢迎来参加我们未来的共读会，来现场和我们一起聊天吧。